的弟兄姊妹，大家好，欢迎收听基要真理第十二课，纪念主掰饼的聚会。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好。我们今天呢，要来思想纪念主这个题目，就是有的人称为圣餐，有的人称为擘饼聚会。在新约的里面，我们如果查考它的仪式的话，我们会发现新约的仪式跟旧约的仪式来相比，那是完全的不同。旧约有许许多多的仪式，献祭，有不同的祭物，在不同的节日做不同的事情，在外院有外院的事，这个圣所有圣所的事，到至圣所有至圣所的事，所以它在仪式上面从旧约的眼光是非常复杂的。可是今天到了新约的时候呢，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它基本上还剩四个仪式。当然仪式的本身并没有它的特殊地方，而是这些仪式的后面它所有的属灵的意义，才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来做的时候要明白的。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仪式的代表的意义，那么我们所做的那只不过是一种真实叫做一样化葫芦，你做了也不知道干什么。那么新约的里面那四个仪式呢，第一个我们可以知道的就是受浸，就是主耶稣给门徒的命令。第二个呢，我们可以说就是擘饼，这也是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在使徒行传十三章里面看到的叫按手，就是说当圣灵与教会要打发几个工人到外面去传福音的时候，那么他们教会的长老就按手在这些要打发出去的人身上，那么然后奉主的名差遣他们。这里有一个仪式按手。第四个呢是蒙头，在今天我们许多的教会没有去实行这件事，但是在有一些教会里面还在做这件仪式，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一章里面所说的姊妹蒙头的事情。大概在圣经里面新约我们就看到这四件事。我们一起来思想纪念主擘饼的事情。这是在马太福音26章里面26节，那一天是逾越节的晚上，主耶稣在那一个晚上他设立的这一个仪式。我们要知道到主耶稣的时候，从第一个逾越节，就是摩西带领犹太人出埃及的那一个晚上，一直到主耶稣的时候已经有1000多年，将近2000年。在这样长的一个日子里头，犹太人一年过一年做这一个逾越节的仪式，守这个节日。那一天晚上呢，主耶稣就说，我要你们纪念我，他设立一个新的主的桌子，这是一个新的纪元，新的开始。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在那一天晚上被卖，被挂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舍命。那一天是整个逾越节的中心的意义被实现了。逾越节的中心就是那一只羊羔，那只羊羔它被杀，然后它的血涂在门楣上，然后这些犹太的家庭他们在一起来吃这个逾越节的羊羔的肉，然后就出埃及。那么这一天主拿来设立了他的桌子，在这个桌子上他讲两件事情。26节，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你可以发现很清楚的话语说道，这是我的身体，你们拿着吃。饭后拿起杯来说，这是我的立约的血，你们分着喝，为的是纪念我。主设立这个桌子，它只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借着饼与杯在那里让我们来纪念他。如果每次的擘饼我们能抓到这个中心的题目的话，那么我们就做对了。如果在这个中心离开了，我们在擘饼的时候，我们如果看圣经中在使徒保罗写给哥林多的教会的信里头，我们就会发现哥林多教会在这件事情上就搞偏了。他们借着这个晚餐的时候，他们大吃大喝，有人在这里醉酒，有人在这里把一个礼拜没有好好吃的在这一餐把它补回来。 当人他的眼目从主这个题目上转移到要不就是这些仪式，要不然更糟糕的就是在这里大吃大喝，就完全违背了主设立这个桌子的目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紧紧地抓住主在这里对门徒的教导，说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在主的桌子面前，我们只有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就是借着这个饼，借着这个杯来默想，来纪念主。主为什么做这件事呢？这是很有意思。数千年来教会都在做这件事，神设立这个桌子是有意义的。为什么有这个意义呢？因为主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善忘。在旧约的时候，主对他的选民常常说到不可以拜偶像，但是你会发现犹太人就是会忘记主说不可以做的事情，他们往往去做。所以主为了提醒他的儿女，我们这些容易健忘的人，要让我们真是知道，我们天天要思想到我们为什么能够成为神儿女的，神今天为什么拣选了我们，如何拣选了我们，我们怎么得救的。神不是轻而易举救了我们，神乃是花了极大的代价来买赎了我们。这件事情需要我们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的来思想，来纪念。我想主设立这个桌子，无非是要提醒我们这些健忘的人，不要忘记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不可以看清神所为我们做成的这些事情，这是神整个设立这个桌子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因为如果今天神的儿女忘记了神为我们做了何等大的事，我们就很容易走到一条为自己而活的道路上去，我们就很容易的从神的恩典的里头坠落，跑到了其他的歧路上面去，这是非常可惜的。今天教会的问题，从历史的里头我们去研究，我们会发现都是在从主这个中心离开到其他的东西上，我们把主的地位用其他的人事物来代替。我们要么就是高举了一个人，他超过了基督，我们要么就是把一个教训拿出来代替了基督，我们总而言之拿了许许多多其他的东西。东西呢不一定是坏的东西，可能是好的，就好像旧约的时候，他们把以弗德，以弗德是祭司身上穿的这个，那么在旧约的时候，神也用了一些士师借着以弗德来做了大的事情，那么后来犹太人呢就拜了那个以弗德。以弗德本来是神的一个工具，但是人把工具当做了神，拜这个工具。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纪念主的时候要来省察，要来分辨的。这个分辨要注意到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有没有任何的人事物道理而取代了主耶稣该有的中心的地位，这是我想主设立这张桌子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那我们现在来一件一件来看。在这里他说到饼，主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这个饼就代表起码两个意义。第一，饼是用麦子做的，这个麦子原来是一粒，但是主说这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然后长出许多的籽粒来。这里有一个死而复活的事实，这里有一个愿意把自己舍了埋在地里的一个事实。如果我们的主他是那一个籽粒，他没有愿意来为我们死的话，他的生命就没有办法领导我们，我们就没有得救，我们就没有得着神救恩的盼望。那么现在主说一粒麦子已经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了许多的籽，我们就是这个生命的延续。所以当我们拿起这个饼来的时候，这是一个麦子的见证，麦子一生的故事。如果要让这个生命继续延续下去，所有的麦子都不能够保留它自己的本身，都愿意把自己埋下去。当我们埋下去的时候，这个生命才能够彰显，才能够进入别人的身上发生果效。这是麦子落到地里死了，这是擘饼拿起饼来这个饼的第一个意义。 第二个意义是什么呢？这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我们要打开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我们要看第十七节，他这里说，我们虽多，人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所以在这个地方，你要看见保罗告诉哥林多的教会，当我们擘饼的时候，这一张饼是做一个身体的见证。我们虽然多，可以有上千上万的人，今天基督徒在全世界可以说有上亿的，但是在神来看只有一个身体，我们是属于一的，只有一个头，这个身体耶稣基督是头，他是这个身体的最高权柄，这里身体上所有的肢体必须服从于这个头的带领。我们彼此之间是做肢体，手不能对脚说我不需要你，眼睛不能对鼻子说我不需要你，眼睛也不能对耳朵说我不需要你，也不是大家都是眼睛大家都是嘴，各有各的功能，配在一起成为一个身体。所以当我们擘饼的时候，这里有一张饼，这里只有一张饼，不是有很多的饼，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人虽然多，却都属于一个身体，我们成为一家的人啊，这是何等甜美的思想。我们的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把他自己的生命倾倒给了我们，然后让我们都成为神家里的人，成为一个身体，成为他的教会啊。我们在教会里面不是分门别类的，不是分彼此的，这里只有合一的见证。教会什么时候不和睦分裂，这个是违反身体的原则。如果说有一天我的手说要离家了，我的脚说我不干了，这件事情是何等可笑又可悲呢？如果这个身体的肢体四分五裂，那是悲剧，这个身体自然而然解体了，就不再成为身体。那么今天主借着这一个仪式，让我们来到主的桌前来擘饼的时候，我们第一就要想到主为我们死，第二我们就要想到我们是要有彼此相爱，活在这一个身体的见证的里面。所以每一次的擘饼，它不但代表在桌前的这些弟兄姊妹们，而且还是代表整个神的身体，历世历代在这宇宙中，从古到今，从这个地方一直到全世界，所有奉主名聚集的都在这一个身体的见证的里面。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眼光与胸怀来认识神的家，神的身体。那么当然在具体的实行上，最重要的乃是主说，若有人在献祭的时候想起你的弟兄得罪你，你要去与他和好。这里不是告诉那些得罪你的人来与你和好，乃是你这个被得罪的人要去与那个得罪你的人和好。所以先与弟兄和好再来献祭，这是主耶稣讲到与弟兄相处的关系。所以我们要擘饼的时候，我们要来想到，我们既然是一同做肢体，成为一个身体，我们就必须明白我们要与我们的弟兄和睦。如果我们与弟兄不和睦，我们的擘饼就失去他的见证。我们如果擘饼，我们必须要坚持在这一个合一的身体的见证上，这是饼所给我们看见的重要的认识。然后我们再来思想这个杯，杯代表什么意思？杯里面装的是葡萄汁，当然有的地方用葡萄酒，汁也好酒也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什么呢？主说这个杯是我立约的血，你们分着喝，为的是纪念我。这个杯也是为了纪念主，可是这里的纪念主是特别注重在这个血上面，主跟我们立的是一个血约。我们常常知道人与人的关系，我们有个买卖的契约啊，有一个法律的手续。为什么有这个手续呢？因为怕对方失信，对方到时候不按照他答应的事情来做，他答应的条件来执行，所以我们要白纸黑字写下来有一个契约的行为，这叫一个约。神跟人之间，神怕我们信不过神，神就跟我们立了一个约。这个是在旧约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的，神旧约的时候与以色列的人立约，那个割礼是一个约的凭据，献祭也是约的凭据，那个十诫诫命也是一个约凭据。这里说到双方要守这个条件。那么今天神与他的百姓他的儿女立了一个新的约，为什么要新的约呢？因为旧约没有办法达成神的目的。旧约你会发现 就神这个面来讲毫无问题，但是从人的观点来看无力执行，人有非常大的缺陷，神盼望人能够执行这个约的时候，发现让人发现自己是一个何等不可靠的，人的血气不能够成就神的义，人不能够靠着律法来得救，人借着律法反而看见自己有罪，所以旧约没有成就神的目的，神就立了一个新的约，要让人看见今天能够执行神的目的，神够执的约的，只有靠着耶稣基督他的儿子耶稣来成就。因为什么呢？神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只有这个儿子的生命可以来执行这个约。神一切的丰富的产业，神最后的旨意都要借着这个约来实现。那立约的人是神与人，但是这里这个人跟旧约的人有什么不同呢？这里是把这个立约的这个人放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那自然而然就可以让这个约成就。如果这个约又是放在我们这个肉身的生命里头，这个约还是要失败的。但是今天我们被他放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里，神的生命他能够执行这个约，这是新约的特点。那么它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血。旧约的血是牲畜的血，是牛羊的血，这个血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实质来说它不能够洗净人的罪，罪是必须用有生命的耶稣基督来解决的，无罪的耶稣基督来解决。因为他是无罪，他可以代替我们，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的血大有功效，可以遮盖所有人类的罪。因此当主耶稣讲到这个杯的时候，他就说道，你们拿着喝，为的是纪念我，这是立约的血。所以在这里有一个血约，血是代表生命，这里的约是一个生命之约，神拿他的生命来保证这个约一定要成就，神要保证这个约必定被执行，不像旧约他已经废去了，现在是一个崭新的开始，我们凭着这个约就有了保证，不但我们今天被赦免，罪得着洁净，我们而且得着一个生命，这个生命要带我们进入神完满的旨意里头，这是何等有福的一个约，是何等的保证呢？我们可以实行，而且我们非常可能实行，但是神是不能背乎自己，神的信实要保证，所以这是一个血约，这个杯的第一个意义。第二个意义，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杯呢？你记得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克西马尼园的祷告是一个很大的征战，主耶稣他祷告汗如血点流下，他主耶稣在那里寻找人与他一起警醒祷告，但是这些门徒没有办法与他警醒，都睡着了，所以主耶稣单独的在那里与撒旦与他的周遭这个环境来征战，征战的主题是什么呢？神的旨意，到底什么是神的旨意，他能不能够执行这个神的旨意。他说，愿你的旨意成就，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但是在这个结论之前，主耶稣祷告中曾说，这个杯是不是要他喝，这个是什么样一个杯呢？是一个苦杯，十字架是一个苦杯。所以当这个杯他知道是神的旨意要他喝的时候，他说，愿照你的旨意成就。今天我们来纪念主，来喝这个杯的时候，我们要知道那个杯原来是我们的份，这个苦杯原来我们应该喝的，但是主替我们喝了。哈利路亚，感谢主，若不是我们的主爱我们，他替我们喝了这个杯，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脱离这个苦杯的咒诅。感谢神，他替我们喝了，他把福杯赐给我们，这是诗篇23篇告诉我，福杯满溢。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来纪念主的时候，我们有神的福杯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来享受主为我们所有的祝福。最后我们要看见这一个饼与杯的陈列放在桌子上的时候，还告诉我们另外一个见证，就是主要来，因为他说只等到主来。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个很荣耀的盼望，我们擘饼喝杯一直要见证说我们的主有一天要再来，这是我们的盼望。我们如果坚持这个盼望到底， 我们就要得救。好，我想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来认识这一个主的桌子所代表的意义，这样我们在教会的生活里头就能够有圣灵的同在力量。谢谢大家，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